做一个初学佛的佛教徒，很多人着急的什么念诵的一些什么发音啊，什么仪轨啊，好像多会读几本经书啊，这些都不着急。在这里修行跟随上师修行呢，第一修行耐性，第二修行恭敬心，第三认知到修心的方向，这是太重要了，也可以说就像用药一样，错用为毒，正用为药，错用教法为什么为障，正用教法为法，是吧？正用为法，错用为障。所以说呢，这个就像也像一个武器一样，像把枪一样。是吧？要你要指着自己的脑门方向，枪把握不好，那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啊。所以修心、修行、修心啊，到底是朝着什么方向努力呢？是吧？很多人都是一种，朝着轮回使劲儿啊。咱们说内轮回和外轮回，而释迦牟尼佛第一课讲的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啊。所以说，认知到什么是痛苦的真谛呢？并不是你感受的痛苦，而是你的苦乐的维度。也可以说内在的贪嗔痴，我执引发的贪嗔痴慢疑五毒烦恼，呈现出的自我定义的一个绝对真理性。比如说，我呈现出了一个在一层楼的概念，那不到一层楼就是认为感觉不好啊，这过了一层楼感觉特别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楼层，都有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都有一个价值标准，而呈现出自己认为的一种标准的概念，这就是单一层面而呈现出了二边性，拿着这种轮回的心轮回，同样拿着轮回的心来佛法，拿着佛法来去满足自己的二边，满足自己的轮回，躲避认为的痛苦，来满足认为的快乐。那你到底是学佛呢，还是学魔呢？学习佛法，有太多的这种心毒的污染，乃至于任何一句佛法，任何一句语句和词汇都被错解，所以说有很多这种这个。觉得好像是慈悲心，好像是我是一个妈妈爱孩子，那能叫做慈悲吗？你拿着轮回心在造作共业呢，是吧？拿着轮回心再去跟世俗的接轨，到哪里都是可以说坦诚相见，见到世俗的凡夫那毕恭屈膝，坦诚相见见到上师三宝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就遮遮掩掩，是吧？那个可以说各种的演技的发挥。所以说学习佛法这里不是一个作秀不是一个可以说叫与世隔绝的一个另类，而是真正的我们的真我本性，真正的自性的家园。你得把这里当家所以说这个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一点，我这里说就是要懂得佛法是从哪里开启的很多人拿着上师三宝，拿着一些智者师父他来引领自己来学习认为绝对真理的佛法，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心毒无明，拿着轮回那些心轮回，拿着轮回的心来去定义佛法，结果现在搞得很多的一些人定义什么所谓的叫做了义的、不了义的、究竟的、什么不究竟的，所以说不懂平等，莫论分别，所以说叫法法平等，无高无下，佛法是没有任何高低之分的。你搞这个什么究竟，那个不究竟，这个什么叫做了义，那个不了义，适合众生就了义的，你能说胃疼药它是便宜的药吗？你能说开刀动手术就是豪华的神圣的这个治疗方法吗？它适合病人的才叫最好的，所以适合人的叫做了义的，叫了义的教法。所以说用对了，所有的教法都是了义的；用错了，所有的教法都不了义的。当然呢，还有了义的经文，那就是什么？给那些真正就刚我刚才说的，能够，可以说为人师表的老师，或者说救死扶伤的医生，给他们去学的课程。也说八地以上的菩萨要学习了义的经文，如何融入万物苍生的心，你大菩提心融入到自性的本空，融入到万物苍生的境界，利益众生的所需。真正证到空有和妙用的境界，来去给众生了义的佛法，所以说佛陀，才是真正的一切神圣的根本。我讲智者的菩提心和度度精准的智慧，就像医生的医德和医术，才是真正药材的核心价值。你没有医生，你能随便吃药吗？能吃死人的，所以佛法也是这样，你乱修，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所以说要乱用的话，贪嗔痴慢疑的驾驭佛法会变成造业的工具。佛法只是一个加速通道，它往哪儿加速，那得取决于你的发心的方向啊。所以一定要找智者， 啊，他会给你最适合你的，他的菩提心和度度精准的智慧，给你最适合的教法。还一点非常重要，他的维度，啊，所以说像佛陀来到这世界上，他呈现出了一个自信的维度，而这个修行人呢，啊，都在通过这些教法，佛陀开启一些教法来去进入到这些维度，进入到佛的心，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你拿这些佛法在学什么呢？进入什么维度？都进入我执的维度，加具有假我的轮回心的一个实相，加入贪嗔痴慢疑魔的实相。那众魔成道呢？啊，所以说呢，佛陀不在了，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这些智者圣贤来靠近佛陀的心。在《金刚乘》来说，啊，看到自己的上师就视为佛陀啊。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啊，佛法是由智者来开启的，也可以说佛法我们在修行佛法，在引领我们去见到佛的心，见到我们真我本性的心。什么叫佛的心呢？那就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在禅宗以上的课程，像慧可、拜师、达摩，希望达摩祖师啊给自己安心，他舍凡夫心，直接得到达摩祖师心，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回归真我本性，啊，所以说这种信心，对于依止处的信心，最关键的佛法，全部都是在依人的修法，依止人的修法，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带领弟子，全都是依止他的修法，啊，就依止圣人的修行，依止圣人修法。那佛陀为什么说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是佛陀要入灭走了，是在《大涅槃经》当中对一些依人弟子说了，你们不要哭，你们还有人法分别啊，以后成天在那哭，想释迦牟尼佛，想佛陀，到最后法不修了，要以佛法来视为释迦牟尼佛本人。啊，所以说这句话本身都是对依人的弟子说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人说的。那你说了"依法不依人"这句话，你在依止谁？你不是还在依止释迦牟尼佛吗？所以拿这些话本身来去反对智者，来去自己纵欲教法、自定教法的，那本身就是歪理邪说，都是在依人的修法，依止圣人的修法。因为圣人叫人法不二，凡夫有人法分别。啊，所以说呢，在现在修行上，我们也说"依法不依人"，依人不依法。人法不二，依法不依人，那就是见到上师了。那你得以佛法来去见上师，啊，你不能搞偶像崇拜，啊，就表面上说了啊，上师啊，什么你是我心中的第一位，上师什么佛啊，上师什么神圣啊，到最后一轨皆律不修，那纯粹都是什么啊，都是打妄语啊，就咱们要看一轨皆律来去相见啊。第二，依人不依法，就是不依止什么？刚才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是不依止错人。自己定义的上师、偶像上师，第二是不依止自己定义的错法，自己定义教法。现在很多人就请自己定义教法，自己组装教法，啊，那就说了，啊，要依止智者而开启的教法。你跟着释迦牟尼佛学，那你就给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当释迦牟尼佛有对有些要依止一些其他的外道魔道的弟子也都说呢，啊，若以相见，若以音声求，食人行其道，不可见如来。哦，你表面的形象、表面的声音。你就定义了其他人是佛陀啊，说你得医治真正佛陀本人的心呢，才开启的神圣的佛法，是佛陀的本人的维度在开启的。你医治本人释迦牟尼佛本人呢，是心来相应的。你这表面上错用能行啊？一般人都是通过相和声来去进入到心，但是跟随修行弟子有些盲目性的相和声的错用，自己定义或者医治一些外道魔道的相和声啊，而不见真正的菩提心，不见佛陀智者圣贤的菩提心。啊，得不到真正的佛法，或者错用啊，或者错解啊，这就是不能依止错法，不能依止错人啊，这些都是什么？咱们最基础的啊，要懂得是圣人的他的心来开启的佛法，也可以说没有圣人心呢，就没有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说呢："我一法没生，一法没立啊，说如来将法，即谤如来。"他是随众生的因缘，而随着众生的起行而开启的。所以第二点，就必须得认知到自己宿世无量劫的业力，叫对比度学佛。你越是认知到自己的黑，越能见到佛法的神圣的白；越能认知到自己的迷，越能见到佛法光明的明觉的这个觉知啊，这个智慧，它是对比度的啊。所以最开始学习佛法呢，咱们说包括家庭也都是啊，一归一啊，发心，然后就忏悔罪业。很多人从来不忏悔，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完全的错解的，让自己身上涂金身，给自己弄一白，结果表面在学习佛法，结果你觉得他学的还叫佛法吗？因为他见不到任何的神圣，他在满足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我执无明，满足自己的心魔而已。所以说越是真正修行人，越是大成就者，他越谦卑，他把自己放得特别的低。所以说呢，认知到宿世无量劫的罪业，真的就是我说呢，对自己的自性上是最大的第一个最大的感恩。你们看到一些戒律 啊，在居士的修法当中是居士五戒，啊，那个别解脱戒，解脱戒呢包括一些这个出家戒律，都是200到300多条戒律。为什么啊？咱们说出家修行应该相对的全身心的投入修行，应该业力相对比在家人要少吧？在家人被五欲六尘干扰，被周围的世俗的儿女情长所左右，是吧？造作共业。那在家学佛为什么就像病人一样，病重反而药更少，而出家人反而是药那么多，表面上呈现出的佛法戒律药那么多呢？为什么呢？啊，因为咱们说了，信心不具备呗。那信心怎么体现呢？那最关键，你想对白产生信心，那你对黑有认知吗？你对你自己的无明认知有这种觉知吗？所以说，能够认知到自己越是黑，啊，你对上人三宝的白也会越会体现。那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讲，你对上人三宝的白的体现，也会产生出你对黑的认知。那见到上师三宝的名觉，深入佛法，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更加了解自己宿世无量劫所积累的罪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那居然有些人跟我说：“上师啊，我过去前两天做的错事儿，你怎么还说呀？”我说：“你忏悔了吗？我早忘了。那你忘了就过去了吗？你生生世世的罪业都忘了，都过去了吗？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都跟着你呢，能忘掉吗？”所以得常修惭愧和忏悔，尤其是遇到违背仪轨戒律，咱们说四项基础底线的至上一止、严明戒律、广发菩提、实修实证啊，对上人三宝轻慢、仪轨戒律啊，就比如说放纵、违逆啊、迷失利益众生啊、私欲、自私，那立刻要做忏悔啊！你别跟我说什么上师我证到空性了啊！你有任何这种严重的过患、破底线的严重的垢障，那必如因果实相，那立刻要做忏悔啊！所以说的。好好的要审视自己的自心啊，能够认知啊。最开始呢，修行呢，啊，其实表面这么说，但是当真碰到这些，这个自私、这个私欲、私心的这个奶酪，这个自我的执着，咱们就俱生我执，生生世世都在修着我执，自尊心的极强，人的我执极其强大。那表面上都说谦卑，但实际上真正说自己的漏洞的时候，有几个愿意高兴的？有几个真正实为佛法，能去坦然接受、欢喜的感恩上师三宝加持？啊，都是各种的怨气、各种的抵触、各种的排斥，啊，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来认知的啊。能够真的是得具足广大的资粮的积累和佛法里的深入的这些资粮，啊，所以有条件的得好好的恭敬自己的上师，广行供养啊，依教奉行啊，好好的深入教法，啊，所以说我说呢，有些人盲目的盲修，我这是拿非常的轻松的话来调侃呢。现在很多的食品添加剂啊，我用这句话。就是很多人盲目的给自己身上涂金身，拿一切的佛法来证明自己的明白聪明，给自己活生生的卡死在自己的我执当中。所以说我觉得你都法是吧？科技与狠活，哥们儿啊，搞多了吐沫子、反沫子，就吐沫子了啊，癫痫了啊，这个该吃死了。所以说呢，学习佛法要慎重再慎重，一般人不劝所有人都学佛的。就佛法不是谁都能学的，它得真正你得有这基础，否则的话，佛法变成你的灭顶之灾，你还不如刚当个凡夫，你还造业少点，所以说我说包括在佛法，我说呢，真正要正修啊，恭敬上人三宝，护佛护法，弘法利生啊，利万物苍生啊，严格戒律，广发菩提啊，那是真的功德，这个利上这个可以说恭敬上人三宝，弘法利生啊，利万物苍生的慧命解脱。那真是灭佛灭法杀戮众生的慧命，那是真是无尽的深渊，那真的是金刚地狱阿鼻地狱呢，无尽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就长久居住证就办到了，这非常可怕，你说杀戮多少众生的生命都不如杀众生的慧命的业力大，杀掉众生的慧命，现在多少人在利用佛法在制造罪业，挑拨是非，拉帮结派，你争我夺，自利毁他，这宗教内部的自相残杀，就是可以说真的就是造尽无尽的地狱的重罪，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就非常悲悯这些众生的这个心独明，都希望众生能够很好的珍惜，好好的找到自己的智者，依教奉行。如何学佛啊？一定要找智者，从头到尾说的这些都是由圣人开启，而圣人来让我认知到了宿世无量劫的罪业，真心的提醒上师诸佛的自性光明，那才是我真正的依止。所以是在学佛法上，两个所追逐的真我本性，它不在你的内心当中，假我的心当中， 因为内心当中是迷失了，你追不上，而是外在上的。第一就是一指上师三宝，第二就是众生万物苍生的众生，也可以说代表着慈悲和菩提啊，菩提心为真我本性。但主要是用于冥想，并不是一指凡夫，有些人把一指凡夫去了。第三点就说到了啊，得有真正的把自己放低的位置啊，认知到了宿世无量劫的罪业，首先你自己认知到苦逼，修行谦卑心，将来你就会懂得佛法的无上的神圣，求法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什么有些弟子拿到了法本能随便的给别人看，随便的好像就送给别人，因为来说他根本就一钱不值，他根本不懂得神圣，也不懂得佛法如何求道，他才真正发自内心当中的认知到自己的这种宿世无量劫的罪业。你可以达到包括在屈入到跟随上师修行来说，你会看到云的众生，哎呀，都有何德何能啊，是吧？众生哪有何德何能得到神圣教法，都希望众生成佛解脱，都希望众生来学，但是众生得有那德呀，得有那资粮，得有那恭敬啊，是吧？得有那种认知到宿世无量劫的罪业，那种虔诚啊，啊，没有虔诚佛法恭敬心当中求得，这种佛包括佛法理论善法的范围，没有恭敬心来说，你根本就不要提任何一个字，反而对众生的危害。在基督教这句话非常到位，就是不要把圣物放在狗面前，以免它糟蹋了圣物，还反过它咬你，话糙理不糙，其实对众生的一种危害，因为不适合众生，不了义，佛法就不了义，对待没有恭敬心的人是属于不了义法啊。所以说从自心当中啊，这包括我，这是我自心的修法，有些呢也给你们引领啊，给你们做一种引领。所以说有些呢我自身修法来说，我觉得很正常，我就跪在上诸佛面前，我就说我有何德何能得到这么神圣的佛法呀，啊，真的是这个感恩金刚上师啊，还来为我开启我这个末班车，还在等我啊，金刚上师的这种大威德啊，这种力量和智慧，还在迁就我这一个像死刑犯一样的一个罪业深重的一个凡夫啊，好像在惩罚我两鞭子，然后给我放了，你说我可能在抱怨吗？是吧？关照自己宿世无量劫的罪业，简直就像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来关照啊！这么多像波旬魔王、提摩达多等等一些的这个邪恶啊啊！但自己来说，宿世无量劫的罪业，对他们来说，看到他们真的小巫见大巫，我才真正的大魔王，是啊，就心里的罪业太多太多了啊！这是做一个这个，因为我也是个弟子啊，所以做一个弟子的位置，这么一种冥想啊，这种认知，这种冥想。啊，真正的上师说任何话，你从来不会找借口，从来不会辩驳，从来不会来去解释什么，而是觉得哎呀，这上师来说太感恩上师来救度自己了，还会抱怨吗？啊，所以这种谦卑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关键的基石啊，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就觉得自己特别虔诚，但是遇到了稍微自己不高兴了就会怎么样，周桌子，啊，摔门。就那意思啊，全盘否定。上师我退道啊，上师我这个退群啊，上师我这个不做客了。为什么？还一肚子怨气，真叫以怨报德。在我这字典里来说，这是一个最为邪恶和丑陋的词汇啊，叫恩将仇报。恩将仇报，尤其是施恩、法恩、佛恩这三大恩德。所以说，在我的修法来说，报恩是一个我的绝对性的核心的价值，修行推动着我所有的修行。我干嘛？成天在念上师诸佛的恩德，亲上师三宝加持。啊，和这种，啊，希望永恒的来报恩，报答福恩，福恩难报。我说福恩像虚空法界一样，我能报答的就是虚空法界当中一粒微尘。我这一生就勇猛精进的修行弘法利生，也不可能回报这种恩德。我不夸张的，这不是我什么好像有什么念什么书本做作或者什么啊夸张那些，这完全不夸张，这是实际的情况，啊，实际的情况啊，这是真的。就我还这一粒微尘，我都是可能给抬举自己了。恩德太大了，能够让我认知到这个宿世无量劫罪，我叫做参修意念恩师的五点恩德，最基础的五点恩德。第一，就是让我认知到宿世无量劫的罪，也不怕妄想，就怕觉迟啊。这佛法来说，永恒记住这句话：不怕妄想，就怕觉迟，真的很难了解自己啊。所以上师能让我能看到自己的罪业，真的就是感恩的基础基石啊，这感恩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一个感恩。啊，引领我的后续的修行的基石的奠定，啊，这是一片无尽的黑色大海一样的罪业啊！但是在修法当中呢，你以为我自己忏悔罪业，自己的修行能够灭除自己这些宿世无量劫罪业吗？得靠上师的。所以说啊，很多实修弟子要懂得啊，真正实修啊，罪业都靠上师给自己背业和化业的 啊，这个可以说这个无尽的感啊，但是金刚上师的威德呈现出来，不会像你凡夫这样面对业力啊，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小蚂蚁，你可能一片树叶来说给你压趴下了啊，但是一座大山呢，能够呈现出一个承载一个森林啊，境界不一样。但是，是吧？金刚上师为此以悲业和化业，这多大的恩德啊！所以正量虽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好像是啊，咱们来说的话，这个就不需要去感恩，这两码事情啊，这两个完全两概念。啊，这是完全是这个自行上师道家慈航来救度自己，啊，就像是一个母亲可能生了自己，生育之恩，但母亲呢，可能对你来说，啊，非常的好像是啊那种不太和善，但是你呢，都得永恒的来去报答母亲的生养之恩、生育之恩，要不然你成为人呢，哪来呀？给你放在抽屉里头、垃圾箱里头捡出来的吗？是吧？都是这个母亲呢。十月怀胎啊，生育之苦而呈现出来的，都要生育出来。所以说呢，这就这个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但是金刚上师不能跟其实不能跟世俗比啊。但是我只是通过大家比较好考思维的方式来冥想啊，这种恩德太大了啊，太大了，为自己悲业和化业啊。但是呢，这还在一个小我境界呢，将来还得引入到菩提道，能够面对无尽万物苍生的业力，那真的是完全另外一个空间和维度。啊，简直是难以想象，而且呢，还有金刚上师加持我，能够去来面对圣佛法界众生的业力，啊，最关键第三点，刚才说悲业化业是第二点，第三点的恩德就是为我开启了本性的维度，也就是在我内心当中种下了这个本性的维度，就解脱的种子。你再施肥浇水、盲修瞎练的，没有种子，你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说菩提种，啊，这个自性上师的加持，这是恩德啊。第四点呢，就是恩德就是。有法宝，你学的是什么？什么是解脱的真正的工具啊？就是法呀，啊，没有法，你什么用也没有啊。所以说，得到法宝，这个无价宝，啊，无价的法宝。刚才我说的，引领我认知到菩提心，圆满菩提心，包括真正能够胜服众生的业力，从被动慈悲的自己所需的这种慈悲心，把众生当成冥想的工具啊，到后续让真正能够利众生的需要，啊，那真的是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加持啊，所以说这个福恩施恩真的就无法报答的永恒的报答自己的施恩。当你懂得这些的时候，第四点我就说了，那你很多坑就会避开了。你绝对不可能说好像随便的把这么神圣的佛法给任何人啊。第一来说呢，啊，真的众生来说，你得是希望众生都有这资格能够受用得到神圣的佛法，它得是匹配的净垢明觉和这黑暗得认知的。你认知到自己宿世无量劫罪业，你是有这坚定的提醒吗？是吧？啊，第二点来说，得有这种认知到，他是冲着智者来的，他不是说冲着满足自己的假我来的，自己定义什么佛法，自己定义什么神圣，而真正冲着智者来的，而不是把智者当成一个自己的插在自己鲜花上的绿叶儿，而真正的是学的是智者的心，永远长随的智者。所以善财童子啊，就是怎么样，53参。啊，就是文殊菩萨指引他，一定要找智者修行，啊，就是古佛道家慈航。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到最后，咱们普贤品七颂都在说呢，请佛住世，勤工传法轮，请佛不如涅槃，啊，这都是我说了，在这些基础之上，啊，你很多的方向就会非常的清晰了，啊，我说了两点，第一啊，不看任何世俗人情世故，世俗的任何人的眼光啊，任何的情绪啊，比如说人家可能啊不高兴了，那你立刻哎，上师我做错什么了？他不高兴你就做错什么了？他高兴你就做对了呗？你为什么随他而波动呢？啊，所以说呢，不会随世俗凡夫而波动，打掉了啊这个指望着别人理解、别人支持的这个拐杖、残疾的拐杖啊，就不会以世俗凡夫。啊，而是什么？一指的真正上师三宝和仪轨戒律，找到心灵的方向啊。这是第二来说，珍惜法宝，也知道自己的内心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啊，得谦卑到什么样的高度，认知到自己的心地无明，才能得到佛法。你也会以此来去看待众生如何得到利益了啊，将来也能真正的给众生带来希望和光明。因为你都不懂得什么叫希望和光明，拿着佛法在这造业玩，是吧？你得懂得希望光明啊。所以说，苦谛认知、出离心认知。啊，修行才能是建立慈悲心、菩提心的绝对基础。多愿大家好好的修行，精进佛道，吉祥如意，做一个清净梵净的佛子。